刚才听见诗班的献诗，留意到诗歌是讲到话信徒如同精兵，但咧从后边看已经有七位弟兄，全民皆兵。与徒人数不多，但每一个都参与。刚才我们从诗歌里面留意到圣经对于基督徒一个图画是精兵，圣经里面有其他的图画，今天我们会将到看到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形容到教会和信徒其他的图画，其中一个就是讲到信徒是神家里的人。因此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大家留意看和听的时候，在神的家里面那种感觉极期待，因为神是爱。在电脑的网上曾经有一个人这样发问，我怎样可以不需要去教会而养大我的弟弟成为基督徒呢？我和妻子都是基督徒，我的女儿十个月大，希望个女儿长大之后有基督教的信仰，但我讨厌宗教那个框框。我通常自己祈祷，如果事事顺利的时候我会感谢神，如果遇上困难的时候我会向神祈求，求主帮助。当我小个时候去过教会，但一直都讨厌教会那种的规条，觉得去教会是浪费时间。我的确是信耶稣，但是觉得唱歌是多余的，如果去教会单单来听到的话我可以接受。我们一个月带我们的女儿两次去教会，因为我每个星期六天工作，只有一日休息。如果在休息那天去了教会的话，其他事情譬如说在后花园里面种花种菜，或者自己轻松一下，根本都没有时间了。因此我的问题就是，我可不可以在家里培养我的女儿成为基督徒呢？很明显，这个人的问题不单止代表他自己，或者是代表着很多人，很多挂名的基督徒。好几年前有一个统计，美国有1000万个自称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6个月内除了复活节、圣诞节之外就没有教会了。他们差不多每一个都认为自己的属灵生命是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他们认为不需要教会，我自己都可以做基督徒啦。为什么他们不去教会呢？这个统计有些的数字讲到 59% 就是因为他们生命当中的改变，例如是离婚换工搬屋企等等。而另外37%的人就他们说他们不去教会就是因为跟牧师关系破裂，或者跟教会的领袖冲突。有26%的人就说教会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不再去教会了。而另外一个统计就是有关不是说不去教会的人，而是很喜欢到处 church shopping 或者 church hopping， 即是说跳来跳去，这间教会有好的节目去看看，那间教会有好的讲员去听一听，不开心就可以随时换教会，从一个跳到第二个，跳到第三个。当然最正常合理的原因就是因为搬屋，但是还有其他不是最好的原因，譬如说为什么有些人常常换教会呢？就是因为教会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这个是最大的原因。而另外也是好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是跟教会的领袖有冲突。而还有一类的原因就是 教会变来变去太多的变更，所以他们无所适从。以上的统计都是反映出在末世的教会一些信徒的通病，一个基督徒文化的趋势，不是太健康。这个趋势就是我们对信仰越来越自我中心、个人化，从一个顾客的心态去看教会，只是想到我去教会对我有什么好处，对我有什么利益。没错，信仰对个人必定有影响，但是当我们看以弗所书从第一章开始到第二章的中间，保罗的确是讲到我们个人怎样能够重生得救，与神建立一个关系。但是从第二章中间开始，保罗就一路暗示讲到说，我们信主不是单单是个人的事，信仰是必须要与其他信徒一起经历的。因此神就设立了教会。在以弗所书二章从十一到十八节这一段，是我们大概一月二月的时候所讲到教会今年的主题。保罗就讲到耶稣将外邦人和犹太人两个群体两下归为一体，召集在一起。所以基督徒信主的时候，他不单只是个人得救，他亦都是加入了一个新的群体。这个群体就是刚才我们看英文所读到的基督的身体，亦是教会。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信徒几个图画或者教会几个的描述，是强调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重生得救时候身份的改变。第一就是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成为神国的公民，我们也成为神家里面的人。第三，我们成为神殿圣殿里面的活石。第一，我们是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国的公民。留意圣经，鼓励你是用你自己的圣经，因为教会的圣经有简体、繁体、和合、新译、中文、英文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讲到说，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留意圣徒同国，使徒保罗在这里着重的是众数，不是单数，集体而不是个人，与圣徒，不是单独我一个人，与圣徒同国。 citizen 公民，公民身份是相当重要的。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美利教会的英文班最热门的就是入籍班，上上已经开课之后还有人打电话，我可不可以加入入籍班呢？不知道会否因为今年是十一月总统大选的缘故，所以特别多人要考入籍。这个过程很快，上个礼拜亦都是有两位是通过了入籍考试，是我们为他们庆幸的。绿卡、永久居民和入籍有什么分别呢？分别很大，否则为什么这么多我们的华人移民都要争先恐后的入籍呢？绿卡人士有某些的福利，但是始终不及公民那个福利。例如绿卡的人士可以在美国工作，永久的居住，但不可以做政府工，不可以做邮局的工作。最近我才发觉，原来邮局的工作呢，长工可以随时请假三天，不需要医生纸的，当然有限制啦。绿卡人士可以自由的出入美国，但是又是看住日期啊，如果超过半年就有危机。例如我们英文班有些学生就是过去不识美国的律法，一去去了三百几日，所以移民官喂，你究竟是否想留在美国，所以鼓励你不如放弃美国公民籍啦。绿卡不能够享受美国公民的权利， 而公民唔单止有权利，也有义务。喺《使徒行传》里边讲到，保罗曾经有一次传福音嘅时候，被人逼迫拉到去罗马嘅官府面前，官府将要用棍去鞭打、毒打保罗嘅时候，保罗话：我系罗马公民，有权利先受审，定有罪定冇罪之后，然之后假如有罪，先至系被打。所以因为公民嘅身份，佢哋免去一次嘅无辜被鞭打。身为美国公民有咩福利呢？咁啊，假如我哋经常飞来飞去嘅话咧，公民揸住美国嘅护照，当你出境入境，当你喺Newark或者在加州落机的时候，不需要排长龙。你的行李检查呢，不需要逐件给海关的人去翻查，很快你可以入境。作为公民，我们当然也得到美国军队和执法人员的保护。公民也有权利去投票选择你所认同的公仆，作为政府的人员。但公民也有义务，入籍考试的时候必定会问，就算这个学生70岁80岁都要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有需要的话，你是否愿意为美国当兵打仗呢？答案是 yes。 能够不能够是另一件事，但是愿意，必须要愿意为美国效劳。公民当然亦都有权利投票，但亦都好多人唔尽呢个投票嘅责任。我哋要信服呢个国家嘅律法。当我哋重生得救，进入神嘅国度，成为神国公民，同样有权利，也有义务。其中个权利，我哋就得到神万军之耶和华军队元帅嘅保护。在哥罗西斯第一章讲到，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神将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得到神天国的保护。但同时，当我们成为天国公民，我们有义务，譬如在教会里面服侍，顺服教会领袖的权柄，例如教会在经济上面有需要，我们都有责任去支持教会的开支，神国的扩展。留意十九节讲到话，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公民与外人客旅有很大的分别。客旅是着重什么？观光、品尝、到此一游，潇洒走一回就离开了。最近家庭聚会里面，我们看到以诺由中林以诺牧师带我们去遍游希列某些使徒保罗所走过的城市，几位艺员都是潇洒走一回，但是不需要负责任，不需要纳税，不需要为那个国家去贡献，不断是影响啦，去拍节目啦，不同的餐馆里面品尝当地的食物，买纪念品等等，不需要尽责任，不需要投入，不需要参与。但神的心意就是要神国的公民投入参与，活出神国公民的本色，同样是享受神国公民的福利。我们是否明白神的心意呢？究竟我们看自己的身份是客旅寄居，即是说我们只是在神的角度里面观光一下，做观众，做游客，带些纪念品回家，还是我们看自己的身份是公民，可以享受权利，但亦都尽上责任。使徒保罗继续讲到，当我们信耶稣重生得救之后，每一个人 就成为神家里面的人，神家的成员。而章十九节继续说，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成为神国公民当然有好处，但是成为神家里面的人的福气更大。约翰就形容到话，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约翰一书三章一节话，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作为神的儿女，在神的家里面有很多的特点，提到两点。家人我们会同甘共苦，在家庭里面也都有督责与管教。上个礼拜我和妈妈和其他家人庆祝母亲妈妈的生日晚餐。晚餐的时候我们倾谈到以前童年的往事，因为家境贫穷，所以父母买回来的食物都不是最上级，可能只是买些水果，有一半烂的切了它，另外一半好的都可以吃。香蕉呢可能已经有一点点黑色的，但其实是最甜的，同样可以入口。没什么送开饭的时候不要紧，可以猪油加豉油捞饭，同样是很美味的一餐。小老哥，只要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利了，开心心的跟家人去吃饭。但我其中有一个哥哥呢，都是小老哥的时候相当礼相当贪心，就在妈妈的银包里面偷钱自己去买东西，从小越偷越大，后来被妈妈发觉之后骑住他没得走，痛打一顿。所以在家里面的特点，同甘共苦。没钱的时候用泥沙自己烧一些树枝可以煨番薯，非常香非常好吃的，同甘共苦。但是做错事，父母要纠正要管教要责备的时候，这个是必须的。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就是父母子女的关系和兄弟姊妹的关系，在教里面都是一样。在神的家里面同甘共苦，有时亦都会督责与管教。我们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同有一个天父，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留意这个重点是众数而不是单数。没错，我们个别是神的儿女，但圣经在这里所着重的是集体。我们都是，不是单单我们是，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人。以弗所书二章第十八节，保罗强调我们两下两个群体，外邦人犹太人，都一同进到父的面前，不同年纪不同阶层的人，都是在基督里面是神的儿女。教会是属灵的家，教会不是一个餐馆，不是戏院，不是购物中心。餐馆里面的人你不需要认识隔离台的人，戏院里面的观众你都不会向前后左右的人打招呼，购物商场那里你不需要认识老板的名字。但是家人就不一样了，家人好自然会彼此关心，彼此代祷，彼此问候。所以每个星期当你收到家事分享的时候，记得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不单止今天在教会坐在这里的人，包括那些来不到教会的人，病了心情不好的人，都是神家里的人。另一方面，在家庭里面有 加规、加教。如果儿女犯错的话，偷钱啊、偷懒啊，父母的责任亦都有权柄去管教儿女。神的家里面都是教会的领袖有权柄、有责任去管教，离弃真道、不遵行神旨意的信徒。这个是神对教会的规矩。所以教会的纪律处分虽然是不受欢迎，但是是出于爱，不是出于脾气，不是报复，而是为了纠正错误的弟兄姊妹。神并没有创造孤儿的基督徒，神不想他的儿女是独来独往单独的生活，坐在电视机面前就崇拜，这个并不理想。就算在神家里面有些不开心的事情发生，意见不合，产生冲突，有误会的时候，正确的途径是彼此沟通和好饶恕，因为我们是神家里面的成员，不是离家出走，不是永远不再睬对方。第三，当我们信耶稣重生得救的时候，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是神殿的活石，我们一同被建造成为一座建筑物，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从第二十到第二节里面讲到，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好似活石。彼得前书那里讲到，耶稣是活石，主乃活石，而每一个信徒来到主的面前也像活石。所以耶稣基督是大草的 S living stones， 基督徒是细草的 living stones， 活石被建造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建造圣殿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建造这个圣殿是必须是基于神的话语。第二个，就是这个圣殿的建造是由耶稣基督主持，我们是被联络成为一座圣灵居住的建筑物。而第三，在这座的建筑物里面是有圣灵内住。神是要每一个基督徒成为一块一块的活石去建造他的圣殿。这个是第三幅的图画。在第二十节，留意圣经怎么说呢？我们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句圣经并非指导说使徒和先知是教会的根基，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刚才我们的启应文里面也读到马太福音，耶稣对使徒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盘石上。这盘石是指到基督，而不是指到彼得。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根基，而使徒和先知的根基，那个意思就是使徒、使徒和先知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因此教会的基础是使徒所传的福音。神的话是教会的基础，不是某一个人，不是天主教的教皇，不是使徒彼得，是耶稣基督的真理。神的话语、基督的福音是教会的基础， 第二个特点，这个圣殿是讲到圣殿是由基督联络每一块活石而建立起来的。二十节继续说，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个房角石很可能当使徒保罗写书信的时候，就想到在耶路撒冷由大希律所建造这个宏伟的圣殿。圣殿里面和其他建筑物一样，有一块很重要的，就是叫做房角石。大希律那个圣殿的房角石有整个卡车那么大，大概有570吨那么重。整个建筑物就是根据这块的房角石去定位去建造，其他的材料、其他的石头就是根据这块房角石放自己的位置。耶稣基督不单止是房角石，这节圣经又讲到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每一个的石头、每一位的信徒，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将我们放在不同的位置。耶稣要将每一个信徒放在适当的位置，各就各位，渐渐形成主的圣殿。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这样形容这个建造圣殿的过程，讲到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贵重的。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每一个基督徒是一块一块的活石，由耶稣基督去安排建造圣殿。留意这个动词是被动的，被建造成为灵宫。正如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讲的，二章第二十二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所以信徒不是自己建造教会，事实上每个教会我们三堂联合起来都不是靠我们的钱、能力、智慧去建造教会。没错，我们有 building committee， 我们有教会的维修部，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我们所建造的圣殿是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是被动的位置。意思就是，无论主耶稣要放我们在哪个位置，我们就当尽忠在那个位置上面。无论我们的位置是在儿童的主学课室、是婴儿室，或者是司琴的椅子上面，或者我们的位置是在厨房，或者是诗班的位置，或者诗会的位置，无论哪个位置，是耶稣基督将我们放在那个位置，而我们的责任就在那个位置上面尽忠。留意每一块的活石不是死的物件，而是有生命的石头。有时神要磨造这些的石头，正如有时神要陶造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在灵里结果子更多。有时有些石头是三尖八角，很难与其他人一起配合，砌不成一座建筑物。所以神有时要将我们的灵角磨去，为了要我们能够同其他弟兄姊妹、其他的活石一同配合，一同建造神的殿。而圣殿里面第三个的特点，就是圣殿是由圣灵居住。二章廿二节讲到话，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圣灵居住在圣殿当中。 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两种的圣殿，或者两个不同的形容。一种就是讲到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而另一个形容就是讲到集体的，当信徒齐集在一起聚会的时候，神的灵在我们的当中。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当中吗？集体的，众数的。所以当众圣和我们联合在一起，无论当我们一起崇拜、一起祷告、一起侍奉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当中，圣灵就自由的运行。因此我们常常在主的崇拜的时候，我们祈求圣灵的运行。没错，这个是一座建筑物，但是从属灵的角度看，每一个圣徒我们齐集在一起，同心合意，用心灵诚实敬拜，圣灵就住在我们当中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完美的，无论你住在中国住在美国，总有它的优点，有它的缺点。说它美国食物很丰富，但医疗的费用非常的昂贵。同样世上没有一个完美的家庭，也没有一座完美的建筑物。成熟的人就不会因为国家不完美、家庭不完美或者教会不完美我们就离开了，因为我们在当中是有责任。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假如你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就是当你加入那个完美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立刻变为不完美。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和不完美的人，但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每一个信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属于一个教会，投入一个教会，忠于一个教会。怎样投入教会、忠于教会呢？我有几个提议。教会虽然不完美，但仍然值得你全人投入。很简单可以做的事，第一，尽量去学习和熟记其他会友的名字。当然首先从语堂开始，我不知道你识得几多，是否识晒语堂所有弟兄姊妹的名字呢？或者有时我们识中文名，不识英文，不识中文，或者识英文不识中文，从语堂开始延伸到国语堂、英语堂。当然呢，国语堂、英语堂渐渐有些新的人不是那么容易认识，但是尝试多识一个、两个。如果认识别人的名字，你开始可以与别人有交谈。第二方面，留意经常与你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面部表情，他们有什么忧，有什么喜呢？我们可以化妆，我们可以戴着面具到教会，但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尝试去留意其他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些心里面讲不出来的说话。我们学习去聆听，聆听是一个艺术，一个技巧，聆听也是一种的关怀。你不一定要讲很多说话去安慰对方，或者不一定要给很多意见，或者去解决对方的问题，但首先你可以做到的是关心，是聆听。另外呢，怎样去投入呢？为弟兄姊妹提名的代祷。当然我们可以很简单、很笼统的为神，为所有软弱生病的弟兄姊妹祈祷，但是真正关心是逐一提名的祈祷。甚至一个家庭，你将整个家庭每一个成员提名的祈祷。但在祈祷当中，在代祷当中，主要是代祷，而不需要多讲闲话。第四方面， 点解我哋直一，我哋点样可以投入教会咧？尝试去敞开自己，唔好常常匿埋在山洞里边，或者将自己雪藏喺雪柜里边。尝试稍微嘅、适度嘅敞开自己少少。当然，我哋唔需要将自己所有嘅过去嘅私隐或者心底里面好多嘅苦毒，完全一次向人倾诉，否则可能吓怕人以后唔敢再同你交通。但系可以逐渐嘅开放少少自己一啲。让你成为一个别人能够接近的人。其实有意无意之间，从我们的面容，从我们的言谈举止，我们已经向人宣告，你可以接近我，或者千万不要接近我。弟兄姊妹，神的心意是我们，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成为神国的公民，你可以享受公民的权利，也需要尽公民的义务。当你重生得救的时候，你成为神家里面的人，你不是客人，你不是顾客，是兄弟姊妹，是家里面的成员，血浓于水，彼此有亲情有责任。第三，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一同是被耶稣基督建造这个灵宫，现在我们仍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Is being built， 在一个被建造的过程当中，很可能现在我们自己不完美，教会也不完美，不要紧，将来会完美。在这个过程里面，不要因为教会里面有不完美、有缺陷、有缺点、有一些瑕疵，我们就走路了，今天不回家，甚至天天不回家。记得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请我们同心祈祷。全能的神，爱我们的天父，多谢你拯救我们，也将我们带入你的家中。求主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在家中享受你所赐一切的福气，也尽上当尽的责任。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